是立即升堂，三班衙役两旁边一站，包公手拍桌案，问了一声何人击鼓，传他上堂。这些衙役们有的心里边偷着暗乐，心想何人击鼓，就刚才走那老头他又回来了。有人把张别谷就传到了大堂之上，张别谷夹着盆提了着棍来到堂上，往地下一跪：“大人，小人张别谷给大人叩头。”包公往下一瞧，心里这气。包公心想，刚把你打发走了，撵下堂去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包公一拍桌案：“张老汉，你因何去而复返？”张别谷说：“大人，我跟您说呀，刚才我被您给赶出大堂之后啊，我走到旁边那小胡同里边，我就跟这盆啊就说话了。我问他，我说你怎么在大堂上不说话呀？这盆啊当时跟我就说了，他说您给这大人送钱了吗？衙门口朝南开，要打官司拿钱来，您不给大人送钱，咱这官司能打得赢吗？”我当时跟他说，我说这包大人是清官，从来不受贿，你用不着担这个心。就这样，我跟他商量好了，我把他又带回来了。大人，为了稳妥起见，您就在这大堂上面对面的跟我这盆说两句话，您告诉他，您作为国家的官员，从来不贪赃不受贿，有贪赃受贿的呢，您还要给他绳之以法。您就说这么几句话，告诉这盆之后，您再问他，这盆马上就说话了。我们俩都说好了。包公一听，你这是真的是假的啊？有这个事儿吗？张老汉，此话可当真？大人，我那么大岁数了啊，已经被您从堂上给撵下一次去了，您说我能跟您说瞎话吗？这全都是真的，您呢就跟这盆说那么两句话，然后您再问他，保证他就回答。站堂的衙役在旁边一听，也都半信半疑啊。大伙说能有这事儿？也有的衙役心里想，咱这大人还真是好脾气，这个老家伙磨磨叨叨神神经经的，他在这说，这大人就认真的在那儿听。包公在上边就说了：“好，张老汉，如此说来，我就跟这个盆说上几句话。吴盆，本县为官，秉公之法，绝不贪赃受贿，有行贿赂者，必然依法惩办，你尽管放心，有什么冤枉当面讲来。”老头一听，对了，我说盆儿，听见没有，这可不是我嘴里说的，这是包大人嘴里说的。包大人做官向来不贪赃不枉法，包大人，这回您问他，保证他就回答了，他就放了心了。包公说：“乌盆。”这盆还没动静。“乌盆，有何冤枉当堂讲来。”连问三声，这乌盆不说话，把个张别谷给急的。我说：“盆爹，你刚才在胡同里边怎么跟我说的啊？你怎么又不说话了？”这个时候包公可真生了气了，这脸本来平素当中不说话就够阴沉的，这一生气别人瞅着都觉得瘆得慌。包公说：“张老汉，方才我把你赶下堂去，你去而复返，愣说乌盆能够说话，如今我连问三声他并不言语，说明你出言妄谬。两旁人来，给我对他动刑。”“是。” 旁边有长板子的这个班头叫胡成，拿着板子就过来了。这张别谷一看，脸就吓变了颜色了。大人呐，大人，我都65了，您手下留情。
张老汉，念你年事已高，从轻惩处，打他石板子，轰下堂去。
是。旁边有人过来，你趴下吧。张别谷当时就趴到这大堂上了。胡成拿着这板子照着张别谷的这臀部啪啪啪就打了石板子。应该说这胡成啊，打张别谷手下还留着情呢，没使足的劲。尽管如此，这石板子打下去之后，张别谷就觉得这屁股火烧火燎的，哎呦哎呦，可打死我了。行了，起了吧，走吧。哎呦呵，哎呦，张别谷挣扎着就爬起来了，把这盆在手里边滴溜着拄着棍儿，往上再一看，包大人已经退了堂了，走了。张别谷自个儿一瘸一点的走去大堂，走出了衙门，顺着街往前走，一直走出了这个县城的城门，走到没人的地方了。两旁边都是树林子，这张别谷才站住了脚步，手里边拿着这盆儿，看着他，嘿，我说盆儿啊，盆儿哎，我知道了。感情你不是哪一路的妖魔鬼怪敷到这盆上了，你想折腾我啊？你不是好东西，你想着法的让老爷打我石板子。行，今儿个你也别给我出坏主意了，我给你送了终吧。他一瞅这道旁边有一个大石头，他把这盆举起来之后卯足了劲，照着那大石头上就要摔，我把你摔碎了。这手举起来了，还没等使劲往下摔的功夫，这盆又说话了：“张伯伯，张伯伯，你手下留情啊！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呀！你瞧，我要摔碎了你了，你又来劲儿了，你又说了，你说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”张伯伯，是这样，刚才我考虑不周啊，我尽管要听大人申诉自己不是贪赃枉法之官，但是我忘了我自己了，我是赤身裸体呀，上到大堂之上，大人问我，你说我赤身裸体怎么能跟大人对话？你赤身裸体谁看得着啊？啊？你就是穿着蟒袍玉带，不是大伙也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张伯伯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你们大家看不着，我自己看得着啊，我心里边我觉得不得劲呢、啊、嘿，你瞧你这人还挺文明啊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张伯伯，这样，你带我再回到大堂上去，见到包大人，求他给我拿件衣裳把我盖上，包大人问我，那我就回答。哦，让我再回去一趟，求要件衣裳给你配上，配上之后包大人再问你，你还不说话，包大人这火就更大，刚才打了10板子，然后再传命令打我40板子，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，我这老命就完了啊，把我打死之后呢，我明白了，你这个东西呀、啊、叫抓替身，有人在水里边淹死啊，他要想脱生必须再抓一个人到水里去，这叫水鬼抓替身，我懂。你这个小子呢，你这叫盆鬼，这个盆鬼大概也得抓替身，你呀相中了我了，瞅我这岁数也大了，我还傻了吧唧的，你就编了这么一套词儿，鼓动着我，让我到大堂上去见这包大人，结果我这挨了10板子，你再鼓动着我再去一回，把包大人这火斗上来，再打我40板子，我就差不多该死了， 我一死你就掏上了，完了我就上这盆里来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少给我整这个，我呀不去了。这巫盆接着就说了，张伯伯，我并非如此啊，我这是真心的话，只要是找件衣服给我披上，我到大堂上我立即就跟包大人搭话。少扯，我呀把你摔碎了，我一了百了。张伯伯您是好人呐，您忍心把我摔碎了，我冤枉啊，我冤屈啊。你瞧你瞧，我就知道你得哭，因为你一哭啊，我这人心里边他就软。好，我说巫婆，你要想让我把你再带回堂去，你得给我对天明示，你得跟我说，你不是为了抓替身啊，你要是真要为了把我推到堂上让包大人把我打死，你就天打五雷劈，你就万劫不复。好，张伯伯，我马上给你明示，苍天在上，黄泉在下，如果我要是有意的抓张伯伯的替身，就让我死后万劫不复。
你甭死后，你已经死了，你还往哪儿死啊？
是，我就万劫不复，天打雷劈。
哎，那行，要这么着的话呢，那我再带你回去去一趟。
我告诉你，巫盆，我张别谷这叫吃一百个豆不嫌腥，天底下找我这样的人你再找不着了。
是啊，要不我怎么找您呢？
哎，对，谁让我倒霉呢？好，我带你回去。
这张别谷提了这巫盆，拄着棍子已经都出了城了，他又回来了。这个时候午饭时已过了，他来到衙门口这儿，
张别谷再想上堂击鼓，他没这勇气了。先在门口外边他转悠，他瞅瞅，一看衙门口把门那个可能吃完了午饭呢，上厕所了。借这功夫大门没人，他溜边就进了院了。进了院，贴着墙根往里走，他心里合计：哎呀，我自个儿还击鼓啊？啊，我别击鼓了。我再击完了鼓，我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子。旁边呢就是门房，他在门房这儿那么一走一过的功夫，听见门房里边有人正在那说笑。
我告诉你呀，咱们这包大人呐，你瞅着他的脸那么黑呀，瞅着那么严肃，其实啊这心太善良。
你说就这个事儿啊，这老头两番磨磨蒸蒸的上堂，愣说他那盆会说话，这包大人就愣听。
要是上任老爷早完了。
哎，上任老爷那事儿你听说没？什么事儿？
嘿，上任老爷断一案子绝了，知道吗？有一老头来告他儿子，说他儿子偷了他十两银子。这老头这么一告呢，这老爷就把他儿子给找来了。上任的老爷把他儿子找来之后，他儿子听老爷这么一说，他儿子说：我怎么偷我爹十两银子？是我爹讹了我十两银子。这老爷就问了，说到底是你偷的还是你爹讹你的？他儿子就讲了，他说：您不知道啊，我这爹你别看那么大岁数，他爱赌博，家里边的钱呢让他输多了，后来呢他没钱赌博了，就找我借。我说您找我借，咱虽然是父子，咱这个账面上可得说清楚，您找我借了那什么时候还呢？他说我三天后就还，借十两银子。我这么一听，好吧，我就借给他十两银子。结果三天，他三十天也没还，所以我就急了。那天他不在家，我偷着进去翻他的银子包，我一看三十两银子都在那放着呢，十两不还，你这包里还有三十两呢，我拿了十两就走了，那是我的钱，他干嘛说我偷他的？
咱们那上任老爷一听这个
就问他爹说有这事没有，他爹就说了，那他是我儿子，他从那么点我把他养得长大成人，我找他要十两银子还不该吗？完了他儿子说了，您正事儿行啊，您拿这十两银子赌博去，这我就不能给您，我就得要回来。哎，咱那上任老爷真有觉得。哎，你们知道这案最后怎么判的吗？啊，怎么判的？嘿，咱那老爷就说了，你那么大岁数，你赌博应该受到惩罚，你这么年轻，你爹找你借十两银子也好，要十两银子也好，你不给，你这叫不孝。这爷俩各打20大板，十两银子存公。结果咱老爷把那十两银子他自个儿收起来了。你说这事儿有意思没有？哦，还有这个事儿啊！哈哈，你说这个老头他弄个屋盆左次三番往这个大堂上来，咱这包大人就愣在那儿听着，真是好脾气。哎呦，我得上趟厕所。说着话，这胡成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，一出来一眼就看见张别谷了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又来了？张别谷满脸的抹不开。我说这位公差，这个我是又回来了，我这盆儿啊他能说话啊。啊，还能说话？好好好，怎么着，你还想击鼓让老爷升堂？对，我想击鼓，我觉得您说能行吗？这胡成心里边犯坏，胡成心里想，我就不信那盆儿能说话，你还想击鼓？行，哎，我替你击怎么样？行，那我求您，您替我击鼓啊。胡成心想，看热闹不怕乱子大，我这回再击鼓，老爷再升堂，这盆要不说话，这老头你就下不了这堂了。胡成过来嘣嘣嘣嘣嘣，这就敲鼓。胡成这一击鼓，这包公吃完了午饭正准备午休，一听有人击鼓，马上吩咐升堂。包大人又升堂。第三次升堂之后，两旁边衙役站好，马上吩咐传击鼓人上堂。胡成是代为击鼓的，真正击鼓人就是这张别谷啊。这张别谷提着盆拄着棍又上了堂了。往大堂上一走，包公一瞧，嘿，怎么又是他呀？他怎么又来了？这张别谷来到大堂之上，扑通往下一跪。大人，小人给大人见礼。
张老汉，你因何又一次去而复返？
大人，我跟您说呀，我这盆儿啊，他是真会说话。刚才呀，我下了大堂，走到了郊外，这个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怎么到大堂上不说话呀？我这盆儿就说了，不是他不说话，是因为呀他没穿衣裳，赤身露体。大人您跟他问话，他要回答您，这显得不礼貌，对大人不恭敬。所以他就说，你只要给我找件衣裳披上，我当即就跟大人对话，是这么个意思，大人。所以我这回我就又回来了。
张老汉，如果此番他再不说话呢？
他要再不说话，我就也不下堂了，我就趴到这儿了，我就任凭大人责打，同时我当场我就把这盆在这儿踹碎了。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摔着盆，我就全当我爹又死一回，我就把他踹碎了，怎么样？我再不来找您了。他是这么说的吗？真的，他真就这么说的。他赤身露体，别人也不知道啊，就是我就说了，我说你穿蟒袍玉带别人也看不见呢，但是他自己有个自尊。大人您看，找件衣裳给他披上，他马上就说话。
如此说来，包兴找件衣服。
这张别谷在旁边说，
我呀，就这么一件，要不然我就脱下来了。我这一脱了光膀子，我跟大人您对面，这也不好啊。包兴一听，好好好，我去找件衣服。这包兴马上到后边，把自个儿穿不着那衣服拿件来，上衣。哎，我说张别谷，这衣裳给他配上。好嘞。张别谷把这衣服接过来，抖了了抖了，哎呦，您这衣裳还挺新的，八。就蒙在这盆上了。我说盆儿，这衣裳可给您配上了，您可是有了衣裳了。咱们在野外是怎么说的你可还记着呢啊，咱俩是最后这一把，你要是说话你就在这堂上说，你要是不说话，今儿个我就把你当堂踹碎了，你颠摸着办，你可是对天明过誓的啊。我这盆衣裳给你披好了，等着大人对你问话。大人，我嘱咐完了，您问吧，您问他，他准能说话。包公在上面一听，张老汉，你说的是实话，实话您就问吧。张别谷心想，这叫砂锅子捣蒜，就这一锤子买卖了。他要是再不说话，那就该着他碎，该着我死。包公在上边瞅着这乌盆，满堂的衙役注目观瞧，包公就问了一句，乌盆。这个时候在那个衣服覆盖下的乌盆就搭了一个字儿，哟。全堂的衙役当时脊梁沟都麻了，呜的一下子头发根子都炸了。嗯，这是从那里边发出来的这声音吗？是是啊是啊。包公接着又问了一句，孤盆。这盆又答了一句，有。哦，有何言语当堂讲来。这盆在那衣服下边就说，大人冤枉。